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探讨圣经的议题。
神使性爱成为美好，同时命令我们要实践和保护，因为它是光荣、纯洁、可爱、真实和公正的。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今天牧师将带领我们查考单纯的喜乐。对了，牧师，我知道您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关于性表达的抗衡社会文化的真理。
不错，主持人，因为在性的话题上，我们要根据圣经的原则行事为人，这点非常重要。坦白说，我们的文化正在把男人和女人放在一个真正的死胡同里，鼓吹他们追求短暂的性满足。就算是世俗的研究也发现，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多的谈论性，可是实际上却很少正确的实践。我们辜负了神所赐美好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对神为婚姻所提供的爱和保护有所误解。因此，主持人，我们要好好的谈论性的表达，性爱。根据神的设计，性亲密是指什么呢？他要借着性亲密这份特别亲密的爱，赐给我们身体的欢乐和属灵的祝福。
牧师，这真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理，希望我们能够从你的分享当中领悟更多。
性表达，简单的说，性爱最基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种化学作用，生理需要，而有人却认为这是属灵的。这也是基督徒跟世俗的人不同的看法，造成父母跟子女、成人和年轻人、已婚和未婚的人紧张的关系。纯化学作用的观点推动了滥交和同居文化。这些人认为交女朋友和喝一杯咖啡没有分别，都是很开心的，很享受的，以肉体的畅快欢乐作为结束。他们认为只是清教徒才认为男欢女爱是羞耻的行为，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了。至于避孕方法的多元化和普及性，又使得人可以随便的就寻求性满足而不怕有后果。如果男女发生的一夜情已经足够带来刺激兴奋，那么何必需要固定的男女朋友呢？它只是一种化学作用，只是一种生理需要罢了。又或者说，男女试试看合租一间小公寓，看看彼此是不是适合，将来是否会结婚，这也是不错的提议啊。至于性爱呢，就只是化学作用，生理需要罢了。那如果彼此不适合，就分开好了，起码比将来离婚好。在进入深一层关系前，在见到双方父母前，在介绍给彼此的朋友认识前，先发生性关系，那合则来，不合则去，这不是省了很多麻烦吗？各位朋友，这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道理。不过如果性关系不只是化学作用呢？去年在美国有800万人同居，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圣经不是叫我们参考社会的文化，而是要我们思想什么是真实、可爱、纯洁、正确的事。不单是透过圣经的经文，借着观察，我们也可以明白什么是真实、正确的事。研究人员观察到， 84% 同居的男女，虽然他们表示想要测试彼此是否适合，防止离婚，但讽刺的只有 50% 的同居人会结婚，但却有 70% 的人将来会离婚。专栏作家莱利哈伯曾经报道，同居的人似乎在促成他们一直预防的事情。那为什么会离婚收场呢？不是早就已经同居测试过了吗？想要防止离婚吗？有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美珍，他在《纽约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大多数人在同居前并没有认真对话、深入沟通，为了避免分手或结束性关系，他们没有分享自己真正的担忧。当然，实际的好处是重要的，彼此分享性的欢乐，一起分担租金，或者双方都保有单身的权益，享有社会保障的福利等等，这些都是实际的好处啊。不过，这位临床心理学家美珍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着，女性认为同居是迈向婚姻的一步，可是男性却认为同居是推迟承诺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男女双方有不同的目标，这些不同的目标不仅导致缺乏统一的方向，还会压抑真实的感受，反而加快了两个人在婚前或婚后分手的可能性。社会学家在《变化中的美国家庭》这本书中指出，同居实际上是一种延长单身的方式，保持开放，让自己可以继续的选择。在婚姻的盟约中，不是说我愿意，我愿意吗？但是同居的人只希望对方愿意，即使在婚姻开始之前，他们心里就有合则来，不合则去的离婚的想法了。其实这些研究观察并不是要让人觉得感到羞耻或者是感到很内疚，他们只是统计可以观察的现实。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单单看统计，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性的表达是美好的，是深刻的，是灵性上的结合，是一种无条件的盟约，把男女双方连接在一起，那我们就应该要加以珍惜和保护，不但不会感到羞耻，乃是充满了感恩，明白神要把更好的东西，更深刻的契合，使你的心灵和灵魂、身体完全满足的福气，借着男女之间的性爱赐给你。当耶稣跟法利赛人争辩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摩西律法准许别人离婚。当一名妇女她得不到丈夫的欢心，丈夫可以利用他的权柄把妻子给休了。丈夫一直从妻子身上得到性的享受，而当妻子年龄老了，美丽消失了，没有吸引力了，这个丈夫就可以把她给休了，这是不公平的。世俗文化说，当女性进入工作场所，又有控制生育的权利时，她们选择同居，或选择未婚生孩子，这是她们的权利，并不牵涉公平或不公平的。可是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合乎真理的，也是不现实不公平的。为什么世上的人竟然可以说未婚的性爱对孩子来说不是不公平的呢？各位你知道吗？美国几乎一半的儿童都是非婚生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并没有结婚。根据布鲁斯所做的研究显示，没有父亲的家庭对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包括教育、社会适应、职业、孩子将来的婚姻，也有很多会以离婚收场，而且孩子进入监狱的比率也是高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说过，没有父亲的家庭是决定年轻人将来进入监狱的最大因素。当然你可以说，为了避免这些后果，那就可以不要孩子嘛。我需要补充一点，有很多优秀的单身人士，他们会领养孩子，非常好的照顾孩子。也有些出色的单亲的母亲，他们尽心尽力地抚养孩子成人，愿意为孩子做出任何的牺牲，因为他们明白孩子虽然没有爸爸，总得有妈妈照顾。不过单亲妈妈承受不少的压力，即使不考虑对孩子的亏欠，婚姻之外发生的性关系对女性来说还是不公平的。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不公平啊？男女平等啊，如果双方是你情我愿，根本就不存在公不公平的问题。然而纽约时报的研究人员再次的回应说，基本上同居对女性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 因为超过 90% 的年轻美国人渴望有下一代，但两性之间的机会明显是不平等的。男性的生育期比女性长，年老的男性他还能够继续生养健康的孩子。同居关系的延长对于男性的影响要比对女性的影响要小。如果有了孩子，根据统计 ,70% 的女性最后会独立抚养子女。可是他们收入比较少，经济、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增加，因为社会上大部分的工作机会仍然留给了男性。所以如果你是女性，你选择同居，那你可要承担以上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当然你有权利做任何的选择，当你的生理状况跟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不选择结婚，也不要有孩子。而当最理想的阶段过去了，70%以上的女性她们都得选择独立抚养孩子，并且在剩下的年日中，母子俩不断的在贫穷或经济压力、社会压力下苦苦挣扎。所以如果你是女性，你会怎么选择呢？神使性爱成为美好，命令我们要实践和保护，因为它是光荣、纯洁、可爱、真实和公正的。但如果这不是你的经验呢？如果你的性经验不是圣经所描述的那么可爱跟美丽呢？你们住在一起，但为什么不结婚呢？我鼓励你们马上考虑结婚。你爱对方，那你就跟他结婚吧。我并不是要指责你，也不是强调一纸结婚证明书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你们可以享受圣经所提到的互相委身、亲密契合的喜乐。我无意指责你们，更无意伤害你们，可是我要衷心地告诉你，神借着婚姻带给我们丰盛的福气，使我们学习一起生活，享受亲密契合的甘甜。当然婚姻生活并不会一帆风顺，真正的爱要经得起考验，就如同基督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不论贫富、健康或疾病、顺利或困难、快乐或忧伤，我们学习彼此同心，互相原谅。基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也要把自己交给对方。而在婚姻关系中，我们会深刻的发现，完全的并且奇妙的经历到什么是永恒的爱。如果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人仍然是单身，却积极追求和享受与异性的性关系，我也想劝你们一句，停止吧。神珍惜我们的身体，关心我们的灵性，不要忘了，神呼召我们向人展示神的爱，是一种盟约的爱。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生理上的需要，而漠视别人灵性上的需要，如果你把个人的性满足看得比别人的永恒好处还要重要，那这不是神的心意。神他温柔地向你发出警告，不要被世俗的看法、世界的引诱、吸毒、婚前性行为破坏婚姻神圣和美好。朋友，不要再被这个世界的声音影响你了，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也不是神对婚姻的设计。性行为绝对不是随便的事，圣经清楚地指出，我们的身体是为了婚姻，婚姻是男女双方共同发现的宝藏，它美丽奇妙，满足双方身心灵最深刻的需要。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刻开始，神要借着婚姻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的社会文化贬低了贞洁的美德，可是如果我们为所爱的人保持贞洁，对方也为了爱我的缘故保持贞洁，那这是何等叫人欣赏赞叹的美事呢？男女双方第一次一起发现了一个宝藏。但如果你已经与别人发生了性关系，或者沉迷于色情，那么请听我给你的忠告。第一，你并不是一个怪物，也不孤单，更不要绝望，你只是不受控制的被其他人给吸引了。我曾经对我的儿子们说，也是我结婚初期对我的妻子基地承认的事，男人往往很容易被异性的形象和身体所吸引，但这个人并不一定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配偶。我们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看得见异性的身体影像，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很容易受诱人的浪漫的幻想所吸引。所以各位朋友，你并不特别奇怪， 也不孤独，因为神设计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美好的，吸引人的。不过我们不要轻易地向任何诱惑让步。年轻力壮的男性常常会挣扎，女性也是一样，但你绝不是一个奇怪的人，因为这是人人都会面对的挣扎。神原来的设计是要把性的吸引力放进婚姻中，性的亲密是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中身心灵合而为一。神看婚姻是美好的，可是婚姻中这种亲密的行为有的时候会被洪水般的色情图像跟扭曲的性欲习惯给破坏了，使得人没有办法享受性的欢乐。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不少研究指出，互相委身的夫妻比起那些满脑子性幻想的人，放纵性欲的人更能够享受性的欢乐。最后我要补充一句，别忘了神有恩典有怜悯，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过犯。我们在接受洗礼的时候不是都穿上了雪白的袍子吗？圣经说，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但神必使它洁白如雪。这就是福音指出的美丽的事实。神说他不单洗净我们的罪，他的灵更要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并且他为我们预备了教会的弟兄姐妹支持我们。神又宣告，我给你力量，不要听撒旦的谎言，不要说自己没有希望，不能改变，不能回头。那绝不是真正最重要的是，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更有能力。朋友，这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虽然我们只是血肉之躯，但神会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互相支持，一起分担。如果你的罪是偶然的，那么我要用约伯的话来提醒你，你要跟自己的眼睛立约，从恶行中转过来，去寻找有用的网站、应用程式、父母或师长、牧师或导师，帮助你与你的眼睛立约。但是如果你感觉到自己被罪捆绑，身不由己，请不要忘了，你在情欲上的罪不能决定你的身份，决定你的价值。你的身份已经是神的儿女，已经穿上了基督公义的袍子。神救赎你，呼召你，对你说，我要拯救你，赐你平安。所以去找教会的牧师或是辅导谈一谈，寻求他们的帮助吧。我跟我的妻子基地在教会的布告栏上刊登不少资料，其中很多都是教会牧师或领袖的联络资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收到类似的电邮，说你可以帮助我吗？可以把一些人介绍给我吗？我可以加入一个保密的小组解决这些问题吗？我们的教会不断成长，其中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男士们更有信心，以及敢于公开自己的婚姻状况，寻求辅导，为年轻一代树立的好的榜样。这实在是值得庆祝的美丽的事，使我们有机会帮助弟兄姐妹处理婚姻难题。如果你为人父母，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布告栏上列出了很多资料，帮助你跟孩子沟通。老实说，你不向他们灌输合乎真理的性知识，那他们就会毫无防备地接受社会那一套。在布告栏上列出了很多机构还有专业人士的联络方法，我想弟兄姐妹你可以随时得到帮助。除了这些，我邀请为人父母或为人祖父母、为人导师的各位，在教会里面树立榜样，多一些举办庆祝你们婚姻的活动，少一些批评其他人的婚姻状况，对他们指指点点。因为一般来说，父母互相委身，彼此相爱，会影响孩子在婚姻上做出忠诚的承诺。两个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互相照顾，使婚姻变得快乐和强壮。对神设立的婚姻最好的保护方法是庆祝婚姻的每一个层面。庆祝使得婚姻变得更美满。记得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对80岁的老年夫妇对我说，伯恩，你说的对，庆祝会使婚姻变得越来越美满。 因为这并不是化学作用，这是身体与精神、心灵、灵魂、情感与我们这个人最深处的结合，是神创造的这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在整体上最深切、最完美的契合。对方毫无条件的爱你，如同耶稣一样。朋友，寻求耶稣的帮助，他会洁净我们，让我们尽情享受婚姻的美好，就像神的子民一样。
蔡伯恩牧师提醒我们，要让世界的人看到婚姻的美好。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单纯的喜乐。您可以从良友电台的网页看到我们相关的讯息。这个世界欺哄我们，鼓励我们走捷径去爱，跟人随便发生亲密的关系，但只有神和他的话语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身心灵，带给我们单纯的喜乐。牧师，你说性的表达或者是性爱是属灵的，有些人并不同意，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随便和人发生性关系，与属不属灵扯不上关系，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呢？
他们觉得没有属灵的意义，但是如果性爱只是化学作用或是生理上的刺激，那又何必需要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人增加了性的乐趣，增加了性的深度感情，以及我们根据神的设计而体验到的幸福满足。在性爱中我们给予，但也同时接受，我们受到欢迎和拥护。尽管有所不足，但是我们正在品尝神圣洁盟约中的爱。神希望我们拥有这份圣约的爱，他无条件的爱我们，深深的爱我们，与我们亲密的契合，愿意在最深刻之处与我们拥抱在一起。如果性爱没有了精神层面，它只是空洞的生理刺激，没有温暖的感觉或爱意，或它只是很快的在床上进行的一个活动，那么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悲伤的。美妙的性行为乃是神对婚姻的祝福，同时使我们领悟神对人的关怀及爱意。我的意思是，那些认为性行为仅仅是生理需要的人，实在是错失了太多美好的东西。世俗的研究人员也告诉我们，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最能得到性满足的。朋友，明白神爱的人，更可以借着配偶一起分享和表达这份深刻的、亲密的、无可取代的爱，借着性经验将婚姻紧紧的联系。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美。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世界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相信，精彩丰富，我
确实，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是一个艰难的话题，也谢谢牧师坦诚的分享和指导。如果听众朋友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查考相关的讯息。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透过电邮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吴静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吴静 @良友.net。我是芳华，感谢您的收听，邀请您下次同样的时间与我们继续探讨什么是满足的喜乐。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